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音乐缘起的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刘博士，是这个节目的主持，欢迎各位收听。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贝多芬诞辰255周年。第一首音乐是由 Benjamin Sander 指挥 Bost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波士顿爱乐交响乐团演奏德国作曲家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104年至108年间的作品 Symphony No. 5 in C minor Opus 67 Fate The First Movement C 小调第五号交响乐曲命运作品编号67第一乐章 Symphony No. 5 in C minor Opus 67 Fate又称为命运交响曲 The Fate Symphony。 贝多芬生于1770年12月17号，死于127年3月26号，是德国著名的作曲家和钢琴家，亦是将西方音乐从古典时期带进到浪漫派时期的一位代表人物。贝多芬指出，音乐是神的语言，音乐家是最接近神的人，我们能听到神的声音，他能够听到音乐从空气中传递到人的心灵之中，宁静是从内心听到音乐的关键。他又说，音乐以意念和情感的方式来到他的大脑的意识，或者看到图画和跟随着他的五线谱，或者睇到樂曲連同所有嘅聲部顯示到佢嘅頭腦裏邊，又或者以那個靈對他說話嚟提示佢。神傳遞音樂俾貝多芬，等貝多芬喺大腦裏邊感覺到音樂嘅意念，聽到音樂，睇到音樂嘅意象同埋樂譜，或者甚至有靈用說話嚟提示佢嘅創作。贝多芬感觉他与神同在，与神直接有联系。人生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接近神明，而把他的光芒散播于人间。音乐有从神而来的更高的启示，音乐可以伸展神的荣耀。贝多芬将神传递音乐给他讲得非常清楚。
The Fate Symphony寓意住命运从黑暗会走向光明，通过奋斗斗争可以取得胜利，暗示着当年法国的独裁统治者拿破仑 Napoleon Bonaparte 终究会受到人民的唾弃，踏上失败，自由民主会有到来的一日。
人间善恶正邪的斗争，其实就是宇宙间神佛和魔正和邪的大战，就要看人怎样去摆放自己的位置。邪不能胜正，人不要贪图一时的利益而站在邪恶的一面，将自己卖给魔鬼啦。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是古典音乐里面可算是最著名、最受欢迎、最重要，亦都是最常被演奏的交响曲之一。即使对古典音乐不认识的人，亦都会听过这一首的乐曲。创作命运交响曲的时候，贝多芬大概是30多岁，耳聋日益加深。拿破仑的部队在105年占领了维也纳，政治动荡。贝多芬通过命运交响曲向命运呐喊，呼吁人民坚强地去向独裁、向霸权说不。看看命运交响曲又能够敲醒中国人民的心啦。Thank you.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第二节嘅音乐缘起。
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贝多芬诞辰255周年。
下一首
乐曲是由 Hilary Hahn 小提琴独奏贝多芬在106年创作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61，第三乐章回旋曲快板。这首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贝多芬为他当时一位出色的小提琴家朋友 Franz Clement 而写的。Franz Clement 为这首的乐曲提供了不少有关小提琴演奏技巧的意见，协助贝多芬将小提琴的特色和演奏技巧推至最高点。这首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贝多芬唯一一首小提琴协奏曲，亦是世界三大小提琴协奏曲之首，可以讲是小提琴作品中演奏技巧最艰辛之一。贝多芬藉着这一首的作品挑战着当时小提琴制造的技术、小提琴演奏技巧和人手指活动的技巧的极限，将小提琴制造的技术和人演奏小提琴的技巧进一步推进。提琴是神传乐器，2004年至2010年我多次睇到一啲天神演奏音乐嘅意象，其中就包括咗小提琴。天上嘅小提琴嘅构造同埋地上嘅小提琴差唔多，但係系冇衰托。神拉奏小提琴嘅姿势好似地球上面嘅西方嘅文艺复兴时期1610年之前嘅提琴家一样，係将小提琴放喺左胸前嘅锁骨上面，不是好似今日将小提琴放喺左边膊头上边，然之后用面甲骨顶住提琴嘅腮托。大家都系用右手拉弓，左手手指按住弦线嚟决定音高。值得一提嘅就系天神将小提琴托喺左胸前锁骨上边，左手手指沿弦线上下按弦嘅时候，小提琴是不会跌落嚟的，可能是天神左手托起的小提琴的指板略略高于个面板，亦都可能他们是神用意念就可以稳定小提琴在左胸前的位置。在整个演奏小提琴的过程期间，天神都是挺直身体站在这里，而且是没有大的演奏动作。如果听众对小提琴的外形和演奏形式有兴趣的话，可以查阅巴洛克时期或者以前有关提琴外形和演奏形式的绘画。这一类的画跟我看到天神拉奏小提琴的画面是差不多。我推断就是以前有些人好像我一样看到天神演奏过提琴，他们就觉得非常动听，就模仿去制造和演奏提琴。所以我讲提琴是神传乐器，西方古典音乐是神传文化。
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第三节的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贝多芬诞辰255周年。
今集音乐缘起的生命智慧就是 All people become brothers。 这句的谚语是出自于贝多芬第九首交响曲《欢乐颂》的歌词。《欢乐颂》原文取自德国诗人 Friedrich Schiller1785年的一首诗 Ode to Joy 欢乐颂。 All people become brothers 翻译成中文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是兄弟姊妹，彼此要相亲相爱，爱人如己，发挥住普世的爱。是一首乐曲，是由当代钢琴大师Daniel Barenboim 钢琴独奏贝多芬在1799年创作的 C 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13第八首，悲怆第三乐章回旋曲快板。钢琴跟提琴一样是神传乐器， 2004年至2010年，我多次睇到天神演奏音乐嘅意象，其中亦都包括咗钢琴。天上钢琴嘅构造同埋地上嘅钢琴构造差唔多，不过天上嘅钢琴嘅音色比地上嘅钢琴明亮、清晰同埋动听得多。因为贝多芬嘅音乐系神传音乐，所以贝多芬嘅音乐对人系有裨益嘅。研究指出，贝多芬嘅音乐能够刺激人脑细胞发展同埋神经纤维网络发展，增强左右脑互动功能，又能够令到癫痫症嘅病人减少发作。另外又有研究指出，聆听咗三个月贝多芬嘅音乐，早期中风病人喺文字记忆上面达到有60%嘅进步，专注力嘅改善有17%，聆听有声书本喺文字记忆上面得到18%嘅进步。另外亦有研究指出，聆听贝多芬音乐对活化脑细胞、脑细胞重新生长神经纤维网络，以及人嘅认知能力、文字记忆、专注力同埋防止负面情绪都有裨益。再者，日本 IHM 研究所冈本胜博士等人自1994年起以高速摄影技术来观察水的结晶，结果发现贝多芬、巴克、莫扎特和肖邦的音乐比时代曲、摇滚乐更能令水结出完美的结晶。这首的悲怆钢琴奏鸣曲是贝多芬三大钢琴奏鸣曲之一，乐曲非常优雅，悦耳动听，请各位细心欣赏，应该对你们的身心都有正面的影响的。Thank you. 各位听众，转眼之间又到最后一节的音乐缘起了。
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贝多芬诞辰255周年。
最后一首要介绍的乐曲是由一代钢琴大师 Rubinstein 钢琴独奏贝多芬在109年创作的钢E大调第五号钢琴协奏曲皇帝第三乐章回旋曲快板。105年至109年间，奥地利遭到法国拿破仑军队攻击。第二年，即是1810年1月， Archduke Rudolf 击退了法国军队。贝多芬于是就将这首的乐曲献了给他，定名皇帝钢琴协奏曲。贝多芬自小就显露出音乐的才华。他的父亲希望他亦都好像莫扎特一样成为音乐神童，对他进行严苛艰苦和长时间的钢琴训练，使到年少的贝多芬备受心理压力。贝多芬八岁开始登台演奏，技惊四座。贝多芬的父亲经常酗酒，脾气暴躁，对年少的贝多芬经常打骂。在贝多芬年少的时候，贝多芬的母亲逝世，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在贝多芬的身上。贝多芬26岁开始失聪，对一个音乐家来讲可谓打击至深。贝多芬一次又一次在感情上面是受到打击，最后独身终老。再者，由拿破仑带来的侵略战争使到欧洲的政局局势动荡，种种的内外打击不但没有将贝多芬击倒下来，反而培养出贝多芬坚毅不屈去面对逆境的精神，从他充满生命力强而有劲的作品可见一斑。因此面对逆境亦都是需要积极去面对人生。这首钢琴作品可以讲是钢琴作品中演奏技巧最艰深之一。贝多芬藉着这首的作品挑战着当时钢琴制造的技术和人手指的技巧的极限，将钢琴制造的技术和人弹钢琴的技巧进一步推进。
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和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这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的事和为什么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们以后的人生。
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乐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下一次同样时间再在音乐缘起这个节目和大家结缘啦。祝各位能发挥着普世的爱。多谢各位收听，拜拜。